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教会，你去这个说德语的地方一定看到教会，你去说英文的那些国家你一定会遇到教会，说法语的国家，说拉丁语的西班牙语的国家，都会遇到基督徒，都会看到尖顶的教堂。所以这些地方教堂是到处都有。那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基督升天之后，那五旬节降临，那教会正式开始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来讲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是记载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几十年之内那段历史。教会很快增长起来，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，传到撒玛利亚，然后传到当时的罗马，就是地界。所以这段经文有这样一句话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那弟兄姐妹可以看看这段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你看看圣经，这是基督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等等在耶路撒冷啊，生命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得到一种能力，开始做我的见证。那怎么做见证呢？怎么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，传到撒玛利亚，传到地极呢？是透过苦难，透过杀害，透过囚禁，透过死亡。所以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到有很多的人为了这个传福音，他们经历许多的迫害，许多的艰难。这儿有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话大家注意一下，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圣灵降临有个目的啊，我们的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灵赐给教会，赐给每个弟兄姐妹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见证基督，荣耀基督。说这儿一句话说，圣灵给你们能力，要做我的见证。我是指基督，为基督做见证。那见证这个字很有意思，我把它的希腊文打出来，我们用英写字母拼写出来，其实这是希腊文，希腊字是原来的那个原文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殉道。英文里头你看到这个字叫殉道，殉道者啊 ，martyr 啊，这个字就是从希腊字的原文转过来的。就讲见证就是讲殉道，讲殉道就是讲见证。你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你要有一个舍命，你不舍命你不能做见证。做见证的人一定有一个舍命的勇气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做见证，做见证，真正的见证是圣经里讲的，你甘愿为主来舍命，这是真正的见证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这一段圣经啊，这个圣经是讲到斯蒂凡是怎么样为神所用，成为第一个殉道者。你知道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开始传开的时候，开始彼得一次讲道，有五千人悔改，三千人悔改，五千人悔改，后来开始那些犹太当局，那些当官的啊，当时那个政府就开始压制他们，说不准讲。那彼得坚持讲，后来彼得被放到监牢里头。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知道彼得被放到监牢里的时候，仍然威胁他，羞辱他，甚至要杀害他。可是他说，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，我们应当顺服神，不应当顺从人，是彼得这么说的。当时在监牢里的时候，他们心中充满喜乐，他说，我们受到这种侮辱，这种逼迫，这种囚禁，虽然很难，可是他们心中喜乐。为什么喜乐？他觉得为这道我配得为这名受苦。哦，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逃啊还来不及，可是当时使徒他们身上带有圣灵的能力，面对这个苦难毫不逃，毫不胆怯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斯蒂凡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。我们上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在耶路撒冷有七个人被选出来来管理教会的饭食。所以斯蒂凡不仅是管理饭食的人，他是很特殊的一位人。大家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要知道第六章到第八章是非常特殊。使徒行传是讲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大能，同时讲两个使徒的工作，一个就是彼得，一个就是保罗。所以前半段是讲了彼得，后半段讲了保罗，那夹在中间的是谁呢？哎，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这三章 就讲两个人，一个就是史蒂凡，一个就是腓力。我先把这个大的背景讲一下哈。史蒂凡是很特殊的一个人，为什么特殊？第一个，他不是使徒，他不是使徒，可他居然有神给他极大的权能，可以医病，可以行神迹和启示，使徒才有的，可是他有了，这是第一个特殊的地方。第二个特殊是什么？使徒行传里记载两种人讲道，一个就是彼得的讲道，说你读使徒行传，彼得讲很长的道，然后呢就是保罗的讲道，哎，可是第三者讲的是谁？那就是斯蒂凡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是讲到斯蒂凡，他的讲道讲得非常的长。为什么圣经记载斯蒂凡？他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斯蒂凡是非常特殊的，他是为道做见证的，他是为道殉难的，他是殉道者，就是见证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巴不得神透过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，带着全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，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。当时有称以拜地拿会堂的几个人，便有古利奈、亚历山大、基利加、亚西亚、格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。就买出人来说，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，那么又耸动了百姓、长老并文士，就忽然来捉拿他，把他带到公会去，设下假见证说，这个人说话不断的糟蹋圣所和律法，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。在会堂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如同天使的面貌。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儿几个，他行启示神迹，他与人辩论，被人陷害，被人控告，但是他脸上可以放光。然后我们再读这个下面的几节经文来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向斯蒂凡咬牙切齿，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。他们在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急收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斯蒂凡是第一个殉道者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当初你的圣灵充满教会，如风与火一般临到教会，你的教会不是死气沉沉的教会，你的教会是充满天上全能的教会，是充满活力的教会。就今天你的教会同样需要你的圣灵在浇灌和充满，让我们真的像斯蒂凡那样为你所用。荣耀的主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还是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斯蒂凡他是一个管理范事的人，当时教会中有管理范事的需要，说早期教会选领袖不是马马虎虎的，他强调这个领袖的品质。这些领袖有什么特点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好名声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被圣灵充满。第三个呢？智慧充足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必须要有智慧，要有圣灵上里头的工作，要有好名声，不是随便选一个人到教会来去做饭做事情的。所以教会对属神工人的这个品质要求很高，所以斯蒂凡就是在管理范事。但斯蒂凡不仅仅是管理范事，大家知道的，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刚才我们讲到一句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斯蒂凡是个大有信心的人。刚才读的那个经文的时候，如果你往回去读哈，说斯蒂凡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您如果读这个原来的这个英文，你也是很清楚，说斯蒂凡是 full of faith， 充满着信心，充满着圣灵的能力。斯蒂凡是这么一个人。斯蒂凡在圣经当中非常特殊，他占了圣经有几页几章， 他的位置非常特殊，神要透过斯蒂凡向今天所有的教会说话。说斯蒂凡是大有信心的，什么叫大有信心呢？如果你读第七章你就明白了，斯蒂凡在会众面前，在当时的公会面前，在法庭面前，他给了一篇很长的讲道。什么叫信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没有信心就不可能殉道，没有信心不可能为主的使命，没有信心你不可能跟随耶稣基督。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你必须是有信心的人。他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知道圣经上说他第一个他有信心，他信心是什么？他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。斯蒂凡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。如果你读第七章，他知道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，不仅是掌管你的家庭，不仅是掌管我们个人的气息。如果主今天晚上让我走，我很快就走了，因为呼吸是他给我的，心跳是他给我的，空气是他给我的，我不能停留片刻。他掌管我的生命，掌管我的家庭，也掌管教会。但不仅仅如此，上帝掌管人类的历史，他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约瑟的上帝，是摩西的上帝，是中心之的上帝。所以他在第七章里头提到众代的这些伟人们为神所用，他们成为上帝计划的一部分，上帝目的的一部分。但他不但知道是上帝，他知道耶稣基督，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复活了，升天了。说斯蒂凡看到天开了，看到耶稣基督在那儿，说他相信耶稣基督，他相信圣灵，他相信圣灵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了，说相信圣灵，圣灵在他的里头，他被圣灵掌管，他充满圣灵。他相信什么？他还相信我的灵魂要交在神的面前，我有灵魂，不但他有肉体，我有灵魂，我灵魂去哪儿？我灵魂也要交给永恒的上帝。这是他所信的，他知道自己所信的。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你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吗？如果你说你有信心的人，你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你没有信心。但仅仅有信心说我知道我所信的还不够。斯蒂凡站在会众的面前，他怎么会站在会众的面前？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他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，神给他的一个负担是向讲希腊语的犹太人来传福音。当时耶路撒冷很多人都是住在本土的犹太人，上帝通过使徒向他们传福音。可是现在有很多从海外回来的希腊语讲希腊语的犹太人，谁来给他们传福音？哎，斯蒂凡。斯蒂凡大有信心，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知道自己的工厂在哪儿，他去向说希腊语的犹太人传福音。他去了希腊语的犹太人会堂干嘛？传福音，跟他们讲道。他知道这些人欢迎他吗？知道，不会受欢迎的，跟他去讲。而且你看看第七章，他把神的道讲得非常的清楚。我现在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信耶稣吗？你说我信。然后你讲讲你为什么信什么样的耶稣呢？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人很热心，感谢主，为他热心感谢主，他说哦，你信耶稣好，信耶稣上天堂，下面就没有了。他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讲不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。所以信心你要不但你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你还讲得清楚你所信的是什么。所以斯蒂凡讲得很清楚，他不但信神的道，他能讲神的道。第三点，他不但是讲神的道，他被所信的付上代价。他知道像那些希腊人会堂的人讲道是有风险的，很多人反对他，跟他辩驳，攻击他。他知道信是要付上代价的，主主耶稣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今天在百米的教会，弟兄姐妹，很少人讲跟随主所付的代价，因为生活太舒服了，没有人讲跟随耶稣要付上代价。你在上帝的怀中就像个小宝宝，神抱着你，呵护你，看顾你，不能见风，不能见雨。但是看到斯蒂凡，他的信是知道自己所信的，他能讲清楚自己所信的，而且非付信的所付上代价。所以你看圣经的里头，到后来你就发现了，他充满了信心，他充满了智慧，他充满了胆量，向人传讲福音。在那个黑暗的时代，没有人愿意听他所讲，但他讲，他去传。说这是一个斯蒂凡，他是个见证人，他是个殉道士，他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在众人面前来讲道的时候，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哈，好多人开始陷害他，买假见证人来陷害他。所以这时候斯蒂凡开始明白了，你看斯蒂凡就明白了，斯蒂凡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，跟随耶稣的人，他是愿意为信心付上代价的人。如果我们的信心不能付上代价，我们的信心是打折扣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像什么？就像温室里的花朵，对吧？不能见风，不能见雨。但是斯蒂凡，神透过斯蒂凡向现在这个时代说话， 跟随耶稣的人，你不但知道你所信的，你讲清你所信的，你愿意为所信的做上代价，因为你知道这道是真的，从你愿意摆上。这是实际反应。现在弟兄们，在历史一代哈，当时有人陷害他，陷害很多的基督徒，基督徒为神站立得住。史蒂凡是第一个见证人，他第一个面对苦难，他站立得住，他有勇气，他有信心。在整个教会，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：史蒂凡是第一个殉道的人，是被石头打死的人。整个教会几千年来，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，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，他们付上了代价。这是在早期的一个教父叫图图良讲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它是流血的。福音怎么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、撒玛利亚和罗马，是透过殉道者的血把道传向整个世界。这儿有一个人，你看这个人是生在公元35年，他死于107年，是当天安提亚的主教。有人说安提亚的教会是由彼得建立的，那后来彼得离开世界之后，有第二任主教，他是第三任主教。当时罗马强迫所有的基督徒要拜偶像，要拜皇帝的像，如果你拒绝要受到死刑。所以伊格拉丢是当时安提亚的主教，他拒绝拜偶像，当时有12个罗马兵丁压着他，从安提亚一直是走到了罗马。你知道他讲过一句实话，他在临死之前他说，他写很多的信给沿途的很多的教会，他说我是上帝的麦子，我是上帝的麦子，让这些野兽的牙齿把我磨成粉，让我做成基督的纯净的饼献给基督。像斯蒂凡一样，他为信心付上代价，跟从主付上代价。这儿一个人叫普普图尔，是今天的阿尔及利亚那一带的人，是当时北非。你知道他刚刚生了孩子不久，小 baby。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女人，在当地啊做了很多的善事，帮助很多的穷人，但他日心传福音，结果当地抓住了他，让他拜偶像，让他祭拜假神，让他拜罗马皇帝，他拒绝了。他拒绝意味着什么？他便送到这个斗兽场被狮子给吞掉。他临死之前，你知道吗，他的父亲也劝他，家人劝他，他说不要这么做吧，否定你的神吧。可他怎么说？ No， 我是耶稣的门徒，我是耶稣的门徒。他这样被狮子吞吃了。他是走斯提凡所走的道路，说跟随耶稣，信是什么？信到一个程度，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，我愿意为他背十字架，我愿意跟随他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就不举了哈。这是王志明牧师，是我们中国的，在1973年12月29日，他被枪决的。他是苗族的一个传道人，苗族的一个牧师。当时他抓住他之后，当时中国很疯狂，中国很乱很黑暗，那个年代很黑暗，很多人被批斗，很多人被激发起来彼此控诉对方，做假见证的控诉对方。他被要求被关押之后，让他控诉他所牧养的那些群羊，他说我死也不会，他说我这双手被神使用为许多的圣徒施洗的，我现在怎么用流这些无辜者的血呢？我的手不能沾满这无辜者的血。他最后在12月29日那天被枪决。我可以举千千万万这样的例子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人在殉难，全世界今天基督徒有25亿，广义上基督徒有25亿，但是你知道每年有多少人为主殉难吗？每年差不多有10万基督徒为主殉难，在中东，在印度，在伊斯兰世界，很多人为主殉难。信是什么？信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而且能讲清自己所信的， 而且知道自己为所信的付上代价。我今天讲这个道，你心中可能想，王牧师你是不是教我们去殉道？他不是。今天你在美国哈，你在美国，你殉道的机会不多，你没有机会，你没有这个荣耀，没有的。但是圣经呢告诉我们很清楚哈，跟随耶稣基督就像当时司机版一样，这个殉道是告诉你几件事情。第一个事情是什么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？你的信心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吗？不能见风不能见雨吗？如果我们的心只像草木一样，一阵狂风来了，一点火来了就是被烧毁了，像糠皮一样，比方说一点风糠皮就飘散了，还是你的信心像金子一样？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像草木，就像糠皮，不能见风不能见雨。如果神没有给我的东西，我祷告了神没给我，我心中就怀疑，然后我就不信了，就拜拜了。这种信心弟兄姐妹一定要成长，刚刚信的时候这种信心很脆弱，但要成长。但是你信主了二十年，你的信心还如此脆弱，你怎么能面对风面对雨？不要说为主殉道呢，谈不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实际反思告诉我们，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，是要付上代价的。如果我们的路程教会里头充满了全是这样的一个温室里的花朵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是个刚强的教会还是个软弱的教会啊？刚强的教会吗？软弱的教会，是不是？做牧师也不敢说话，你一讲人家就不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我骗你啊，一来了就好，上帝要给你黄金，给你最美的一切。上帝有的时候他的恩典会赐给你，但是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过火的，经得过风吹的。实际反思告诉你，跟随主的人往往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但是今天我问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司提反的时候，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问自己，主啊，有一天如果我面对这样的处境，我愿意走司提反所走的路吗？我不会主动寻求殉道的，基督徒不应该主动寻求殉道的。但是基督徒在有的时候也避免不了的时候，也能不能站立得住？今天殉道是什么？十字架本身就是殉道，你看到十字架，你知道它本身就是殉道。十字架就是一个受难的记号，就是一个舍命的记号。背十字架是什么？背十字架就是效法基督的死。耶稣说，如果有人跟从我，就不叫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背十字架这个字呢，就完完全全的把它原来的那种挑战性啊，慢慢给它棱角给它抹平了。十字架本身就是殉难，十字架本身就是舍命，它是一种记号。你跟着耶稣是要付上一点代价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那有人谁这么傻？我生活这么多艰难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来送死呢？当你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去殉道的。今天我刚才说了，在美国目前看不到一点点殉道的迹象，我们生活得很舒服。你要在美国真的是感谢主哈，你来教会之后，在中国的话，如果这个教堂哈，那一个礼拜至少开一次政治会议，对不对？那政府常常要找你，对不对？跟你谈心，也要跟中央保持一致，对不对？在美国是绝对的自由，没有人管你的，你自由的敬拜，自由的建造一个教堂，自由在这个地方可以歌唱、那赞美、还祷告。今天没有殉道的可能性，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不要担心哈，王牧师叫我殉道吗？没有，在美国你不大可能殉道，今天没有机会殉道，也不大可能会殉道。早期很多的人为了这个福音，他们已经为主殉道了，给我们创造这个美好的环境。是在第六世纪、第七世纪的时候，在爱尔兰，就今天的爱尔兰，当时的很多的圣徒们开始到迫害慢慢的停止了。早期教会弟兄姐妹知道，最初的三百年，教会经历了许多的迫害，很多的基督徒为主受难，为主受死。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宗教像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经过几百年残酷的迫害，它仍然有希望。所以有时候上帝允许这个迫害，让你看到基督的福音究竟是金子 还是康皮？康皮是经不起一点迫害的。你看看佛教是怎么长的，佛教一开始传播的时候，当地的政府是大力支持的。伊斯兰教是怎么开始的？伊斯兰开始的时候，当地的那些王侯是跟着这个穆罕默德的，穆罕默德自己带领军队去打仗的，他们靠刀剑建立起来的。可是基督福音呢，完全不一样。使徒们宣道，十二个使徒全部宣道，早期的教父全部宣道，300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经过残酷的迫害，可是福音一直在传，一直在传，传遍整个欧洲。可是到了基督福音成为国教之后，公元300、400年的时候，问题来了，大家太舒服了，是国教了嘛，对不对？很舒服了嘛，就像在美国，你很舒服了嘛，迫害没有了，叫白红色宣道没有了，所谓的红色宣道是为基督舍命这个事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可是教会呢，慢慢跟世界同流合污了，那很多的信徒就知道，这不是基督的福音，我们不能跟世界完全一样啊。所以很多人就回到沙漠里头安静修道，他们亲近上帝，他们把所有财产都抛弃了，那这叫做百舍殉道。那这是当时的那些圣徒们为了描写这个现象，他们起了这些名字啊。圣经上没有这个字，什么红色的、百舍的。那什么叫绿色殉道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，我们既没有红色殉道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人刀架在我们脖子上，没有吧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让你把财产、房子卖掉，去到深山、到沙漠、到旷野里去修道，没有的。当时的圣徒是想到一个观念，叫绿色殉道。什么叫绿色殉道呢？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为主舍命。生活当中，上帝不是常常给你打兴奋剂？我们有的时候打一针兴奋剂，我们很激动、很感恩，对不对？很激动的不得了，你 promotion 了，对不对？激动的不得了，那奖一大批黄金了，那你很激动。你的孩子突然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 reward， 你很高兴，你 prize， 你很高兴。生活好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我们这个现在中文的这个词汇啊，像打了鸡血一样，非常激动。但是生活中这种事情太少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不是说圣灵突然临到你，把你提起来，那圣经上没有这样的事情，至少有这样的事情。生活就是平凡，在平凡当中，你学习背十字架，那叫绿色殉道，消化基督的死。我今天为什么讲这样，弟兄姐妹？如果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不能消化基督的死，背着基督的十字架，到那一刻来临的时候，你不可能为主人站立得稳，不可能的。温室里长大的一个木头，他能走栋梁之材吗？不可能的。一个基督徒，你都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平时不操练自己与主的死，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到那个危境来临的时候，到黑暗的时刻来临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能站立得稳？站立不稳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要请弟兄姐妹哈，明白斯蒂凡为什么成为第一个殉道士，上帝到底为什么通斯蒂凡对我们说什么话？这是下面我请弟兄姐妹要记得的。斯蒂凡为什么这么特殊？因为斯蒂凡，你看到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圣灵把基督复制在圣徒的身上，复制在斯蒂凡的身上，你看到斯蒂凡，又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在他生命中彰显出来。他不知道殉道那一刻，被处死那一刻，他在向基督徒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平时生活当中充满着信心，充满着恩典。你读经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说斯蒂凡是充满上帝的恩典的人，就像基督一样充满上帝的恩典。大家知道基督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，还有一句什么话？有恩典有什么？有真理。斯蒂凡的身上是有恩典也有真理，神的道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必然有恩典，不是神恩典，他必然有恩典，他的里面有恩典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什么叫 gracious？ 必然很 nice， 必然很 kind， 很仁慈，很柔和，不狂妄，不骄傲，不这个有理读读别人，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必然非常 nice，非常的柔和，非常 gracious， 但是呢，他不是要喝洗你的人，没有原则的人，他持守真理，有勇气， 你看他像不像基督？他像基督。如果你在圣经看看一下，圣经上说他被圣灵充满，基督是没有圣灵，他也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很像基督。他不但这个如此，他的受害的过程也像基督。基督被人抓进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会堂的时候啊，犹太人的公会的时候受审判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有些人买来假见证人诬陷耶稣，说耶稣亵渎圣殿，亵渎摩西的律法，亵渎上帝。哎，你发现司机反所说的控告是一模一样，耶稣走的路他也来走这个路，一模一样。你还记得耶稣有没有登山变相？有没有？耶稣有没有登山变相？有没有？当时很多人反对耶稣，耶稣基督走上山顶，在那儿突然面貌改变，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说话，面目发光，突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上帝替基督做见证的时刻。众人都认为你是坏人，众人都认为你该死的，可是上帝说我才是真正的审判者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的。斯蒂凡站在会众的面前的时候，众人恨他，咬牙切齿钉死他，可是上帝为他作证，上帝让他的脸变成天使一样，变成天使一样。所以圣经是有意的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圣灵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复制在斯蒂凡的身上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给我们圣灵，这种生命的灵，上帝的灵放在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是把耶稣复制在我们的身上，让你像耶稣基督，将来永远和基督在一起。所以这是上帝的目的。当斯蒂凡最后时刻来临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记得，当最后时刻来临的时候，斯蒂凡没有逃避，他知道他这样去传道，这样去做见证，肯定引来杀身之祸，他没有逃避。有人说他平时不与主同行，平时也不背十字架，平时不祷告，平时不靠近神，到那一刻的时候突然有力量为主站立起来，来吧。你说能做到吗？做不到的。你平时不跟从主，那一刻你一定会背叛主的。你凭什么背十字架？到那个十字架最黑暗的时刻来临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站立得住，你不可能站立得住。所以斯蒂凡是一个天天有绿色哈殉道的人，他才能承受这个红色的殉道。我讲这么多，是教弟兄姐妹的思想一个问题。我们跟随主究竟跟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？我们进了这么好的一个教堂，这么漂亮的一个教堂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如果这儿每个人都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我们进的教堂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宗教不是鸦片吗？到底是真心还是假心？当时的福音能为主殉道的人，他是知道他的心中带着强烈的 conviction， 他知道这是道是真的，知道我为他去死的，这叫真正的信。当然我们今天一个人一句话讲到你的身上，你就不信了，不信也好，这种本身就不值得信，对不对？一件小事领导你，我就离开主了，这信没根没基的信，不可能面对这个黑暗的时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要这么说，今天你殉道的机会是没有的，我至少目前看不到有殉道的可能性。但是有一点你必须面对的，每个人都遇到那个时刻，面对那个时刻，那个时刻是什么？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是生命结束的时刻，每个人都会遇到。我们中间是年长的伯父伯母，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五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常常想到人生的结局这回事了。人家说，哎呀，王牧师你是不是太悲观了？不是悲观，你到这个年龄你会想到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那我伯父伯母呢，可能想的会更多了。你靠什么内在的力量来面对那最后一刻的来临？那是冰冷的一刻，最黑暗的一刻，你怎么面对它？恐惧啊，震惊啊，逃避啊！哎，别别别，千万不要跟我讲死亡这个字啊，你不能讲啊！你看我们心多么的脆弱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多么多么的脆弱，不能急的。你自然死亡嘛都不敢急， 谈殉道怎么可能？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坐着花轿上天堂，蛮舒服的，对不对？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。神有的时候让烈火临到教会，让狂风临到教会，让你明白你到底是糠皮还是草木，还是你的信心是金子一样的，能经得起火炼的。那这是真正的信。一个教会没有火炼，你每个人都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怎么有火炼？又不祷告，又不读经，又不亲近神，每天不背着基督的十字架与主同行，你怎么能面对黑暗的时刻？不可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可能的。今天到很多的教会去告诉你全是好话，可是斯蒂凡明明告诉你斯蒂凡是这样的人。为什么圣经把斯蒂凡放在这儿？斯蒂凡是身上有基督，基督的形象在他身上，圣灵把基督服侍在他的身上。今天我们没有真正荣耀要为主殉难的荣耀，没有可能。但是你怎么面对那一刻的来临？那一刻时刻到了，斯蒂凡被抓住，周围的人眼睛充满着仇恨，脸上是麻木的，手里拿着石头，谁是要打死这个斯蒂凡。当时那个石刑，不是现在枪决啊、绞刑啊、铸毒啊，那是用石刑要打死他。我请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啊，当人生面临那样一个时刻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周围的人都看着我，拿着石头，满脸的麻木和仇恨，眼睛全是仇恨。我知道他的石头可能要砸向我，我特别注意到某某一个人拿着石头，他可能是大石头，手里拿着大石头，他可能要击中我的脑袋，我可以致命。那个拿一块小石头，他可能扎中我的肚腹，或者扎中我的背。我看着他，因为人在危难的时候，你注意什么？你看着对方，对不对？假如你在路上遇到一个歹徒，你看什么？你看什么？一个歹徒拿着刀对着你，你这个时候你看什么？你想看什么？你的眼睛注意什么？你的眼睛一定是看着歹徒的脸，他手中的刀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斯蒂凡看到这位歹徒拿着石头要砸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这个石头，没有看这些仇恨的面孔，没有看充满怒气的这个眼睛，他没有看。人的自然本性是看这些东西的，看周围这些人的脸，看周围这个环境的，这是人的自然的一个反应。可斯蒂凡没有看，斯蒂凡看什么？他定睛望天。周围没有路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人生走到一步，周围没有路，唯一的路是什么？天上的路。说定睛仰望天，仰望天不是那一刻才想起来，你平时不祷告不亲近神的人，到危难来临的时候，你只能看看这儿看看这儿，你要找出路，无路可走，我赶快找条路要退路，要 逃生呢，这是人的本能，对不对？可是斯蒂凡平时就操练他与基督同行，让基督的死在他身上，主我愿意与你同生，愿意与你同死。到那一刻他很自然的抬头仰望上帝。我们尊敬的伯父伯母，你平时不祷告，平时不读经，平时不追求与主同在，到人生最后的时刻你看什么？主啊，让我多活几年干什么？我当然要求主给我多活几年，但是如果你不仰望那个天，你没有盼望，周围无路可走啊。到人生最后一刻来临的时候，无路可走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路可走，绝对无路。斯蒂凡那一刻的时候，圣灵充满他，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他定睛望天，他看到什么？天开了，他看到上帝的荣耀，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我保证我们人家所有的弟兄姐妹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很美。来到美国以后，你才发现美国真的很美，路很干净，有些人还比较 nice， 食物也放生日吃，就这就是天堂了，这就是天堂。 no， 这不是天堂，这暂时的一小站，人生的一小站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你看到山很美，水很美，天空很蓝，一切都很美，你的车也很美，房子也很美。但这儿有一句话，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一切就像一幅铅笔的素描而已。你在这些地方所看到的一切的美丽，一切的荣华，一切的东西，一切的一切，无论是山，无论是星体，无论是你的科学发现，无论什么东西，就像一个铅笔素描一样，你还没有见到真正的画面。当斯蒂凡与神同行的时候，圣灵把耶稣基督扶在他身上的时候，在 在那一刻上帝给他特别的恩典，上帝把天上一扇窗户打开了，就像在数秒的话突然一脚给你撕开了，上帝 打开一扇窗户，让他看见永恒的荣耀，看见一些什么荣耀。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周围的世界，有一天这个灯全都要熄灭，一片黑暗，没有任何的出路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上帝的恩典领导他，让他在那个画面上打开一个窗户，神把永恒给他看了一点点，他满足了。这自战自清的人苦楚与神永恒的荣耀相比就微不足道了。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殉道的可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怎么面对人生那最后的一刻？那是很可怕的一刻，很冰冷的一刻，很黑暗的一刻，让你恐惧的一刻。但是你与主同行，那一刻会变成人生最甜蜜的一刻。为什么？是让你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让你看到一点点永恒的荣耀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，才是真正的家。当神打开天上一些窗户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地上这一切真的就像一幅铅笔的素描一样。斯提凡的心被上面的荣耀紧紧的抓住，紧紧的抓住。这不是让弟兄姐妹说我抛弃地上一切，没有任何的追求，没有任何的家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当人生那样一个时刻来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也看什么地方。今天我们身处的生活，就是常常操练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向永恒中看。斯提凡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在那儿。神暂时的把时间和空间一起限制给他挪开，我们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里头，时间限制我们，空间也限制我们。我看到我太太满头的白发，我说那是时间做的孽。人在时间里头，你慢慢的衰老，在空间的里头，你没有办法。我在这一点，我不仅同时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在神的那一刻，把时间和空间暂时放到一边，让他看看永恒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，这是永恒的家。这个时候，斯提凡他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。”人子是谁？是谁？那为什么称耶稣为人子啊？不仅说耶稣是有人性的，人子这个词是单一演书第七章来的。那人子是大有能力，掌管万有，统管立国，征服一些仇敌的那位大主宰。他们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，就基督站在神的右边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情。当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刻，神带我们进入他的天堂，进入他荣耀的宝座的面前，在永恒的神的荣耀面前。在这儿，斯提凡有一件事情，他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你觉得奇怪不奇怪啊？圣经里面一般的记载，人子是怎么样的？坐在父的右边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说人子要坐在父的右边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了上十字架之后成就救赎之后，他回到父神那儿，圣经特别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，他坐在神的右边，意思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他坐在那儿统管一切，他已经完成了。不像你有的时候遇到急事的时候，你坐不住，对不对？站起来走一走，对不对？摸摸头啊，对不对？操操脑袋啊，就走来走去啊，那表示你事先没有做完。当基督复活之后，升天之后，他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完成他的大功。可是这儿他为什么站在神的右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基督此刻要站在神的右边？为什么？当斯提凡他的一生来寻求主，他付上做主门徒代价的时候，他回家了。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，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基督在哪儿？他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那个地方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，是个精神性的地方，像烟雾一样，根本没有实体，不是那种地方。 耶稣复活的时候带有身体的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所预备的地方是有空间性的，是有空间的在那儿。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说基督怜悯恩待史蒂凡，把永恒的窗户打开一点点，他看到了，不但看到神的美丽庄严神圣的全能，看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就像我坐在这儿，我突然看到你了，尊贵的客人来了，我起来干嘛？我欢迎你回家吧，孩子，你的使命完成了，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欢迎你回家，我的孩子。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伯父伯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所有的弟兄姐妹要知道，当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刻，基督来欢迎我们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救了我们，他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中，他来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要救我们。这个世界几十年很快就会过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愿意不愿意，就几十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你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基督欢迎他回家，这个时候他看到基督的时候，他说，主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，请你接受我的灵魂。我刚才说了，圣经记载这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，是故意让你知道一件事情。史蒂凡每个方面都像基督，基督临终的时候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有没有？十字架上有七句话，主耶稣临终时讲的七句话，其中一句话是什么？父啊，怎么样？我吧，对不记得，你们对不记得吗？父啊，怎么样？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手中。基督很清楚他去什么地方，他把灵魂交给父。但是基督的这个斯蒂凡是什么？斯蒂凡没有说求父王把我灵魂交给你，没有，他说求主耶稣来接受我的灵魂。你为什么能进入永恒？你凭什么站在上帝的面前？你凭什么进入上帝的家？基督。如果一个人不明白基督的救恩，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尊贵，不知道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他赦免你的罪，拯救你，这个时候灵魂交给谁啊？他知道有永生，斯蒂凡知道有永生，知道自己的灵魂要成到永永远远，所以最后在黑暗的一刻，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主。你知道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到临终之前，他恐惧战惊，不知道灵魂去什么地方。他告诉医生，我把我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财富给你，延迟我六个小时，不行。梁实秋，我们中间很多人用过梁实秋的《燕汉大字典》，用过的人举个手试试看。只有两个人哦。我用过这个梁实秋大字典，好用的。医生，他是一个大学问家，是不是？他临死之前，他恐惧战惊，他说，我看到自己的尸体啊，躺在这个沙滩上，老鹰啊在来抢夺他的肉啊，他恐惧啊。当你没有永恒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人生最后那一刻？你的灵魂归向何去？把灵魂交给谁？中国有个人叫俞平伯，你们知道俞平伯是谁吗？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著名的红学家，俞平伯大学问家，临死的前一天的晚上，他整晚不能睡觉，吼叫，狂叫，你好多运气解释他，可是灵魂归向何处呢？归向何处？你没有上帝安心能立命吗？既不能安心，也不能立命。如果信仰不能让你变得有智慧，不能明白生和死，你不信也罢。到他最后那一刻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主，我知道那是我的家。主说，起来了，还是回家吧。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主，就是最后那一刻。耶利米，上帝的能力啊，这实际上上帝的灵充满他，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服侍在他的身上。他每天与主同行，他爱慕主的道，每天经受这个绿色的这个训道，他像基督。
基督一生是充满恩典的。基督临终之前七句话里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面对那些凶手杀害他的人，基督怎么说？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这句话像不像啊？像不像？像吗？人到最后一刻，到看到你内在品质究竟如何。平时我们可以装，有时候我跟人关系很好，因为要跟人建立关系，不要得罪别人，讲一些好听的话，对不对？可以装。到人生那最后一刻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的真心完全的裸露出来。你恨我，你用石头砸我，杀我，你要屠杀我的财产，占有我的妻儿，我恨你一辈子，我下一辈子怎么样？我们中国人怎么说？君子报仇，对不对？十年不晚。当人外在受苦的时候，内在受极大苦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充满了苦毒。因为什么苦毒？很多人在临终之前呢，不但孤单，可能还充满苦毒。我不能赦免他，我下一辈子要报应你，只要有机会我要报应你。可是耶利米啊，这个斯蒂凡不一样，他内心是充满神的恩典。所以为什么经常说他是满有恩惠、充满恩典的人？在临终这一刻，面对那些凶手要扎死他的人，他怎么说？主啊，不要将罪归于他们。这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人，他的心中没有怨恨，没有苦毒。有的时候有些人临终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我就问他一句话：还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放下的吗？还有什么人你不能赦免的吗？但是带着苦毒和怨恨，能进入了没有苦毒、没有怨恨的天堂吗？斯提凡说：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你看看，这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，是圣灵把基督扶持在他身上的人。他能面临的最黑暗、最残酷、最冰冷的时刻，这是圣灵的全能在他生命当中。圣灵给他能力，他能行奇事和神迹。圣灵也给他能力，面对刀剑，面对烈火，面对人生最黑暗的那一刻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今天呢，你跟随主，如果你的心只是温室里的花朵，你的心是刚刚开始，刚刚开始。如果我们的教会全是花朵，很美，但是不能经过风雨，这个教会就非常的软弱。我们要成为刚强的人。圣灵，保罗讲一句话吗？说就是那个灵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成为刚强的人。如果你连死亡，你在黑暗的时刻你都不惧怕，今天你活着是不是更自由一点呢？是不是更快乐一点呢？更洒脱一点呢？所以跟随主背十字架是一种释放，是一种自由。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，让我们跟从基督的人做主的门徒。我们求圣灵把基督扶持在我们身上，经历基督的死，也经历基督的生。这是我们基督一生要走的路，一生要走的路。让主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他的死在我们身上，他的生也在我们身上。这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写这个斯提凡的时候，处处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：斯提凡像基督，他的死像基督的死，他们最后那一刻都像基督。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是世上有基督的人，是内在刚强的人。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真的像这样的一个教会，叫做每个弟兄姐妹都像这样的一个，有这样的一个生命。这个教会就是刚强的教会，能经过风、能经历雨的教会，能经过火的试炼的教会，我们才成为一群大军，为神做见证。见证它原就是殉道的意思。这确实来帮助我们，来祝福我们这个教会，来祝福我们这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的仰望那个永恒，知道我们家在什么地方，基督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，神把圣灵赐给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让你看起来像基督。不但看起来像基督，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能显明出来。我后面好像没有了啊，没有。好，我最后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好吗？那我请领诗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。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主。圣灵的工作就是把基督复制在我们身上，好，让我们一生正知道我们寻求的是什么。啊，神祝福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但是神不希望我们成为温室的花朵。啊，让我们像斯蒂凡那样，今天的上帝需要有更多的斯蒂凡人站立起来，有刚强的心，啊，充满着恩典，充满着信心，充满着盼望，充满着能力。巴不得再说每个人都这么刚强，啊，让我们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发光，成为见证人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
借我身宝贵世上的虚荣，今生的骄傲高举自我，敬畏主耶稣将万事丢弃，借我身宝贵心作有声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之宝，求你使我一切我喜乐，我的供应做我深爱你，尽我心歌目为人是耶稣，所以主基督在他里面，能不能转去不必的救恩，凭着他宝血得以成义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之宝，主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，我的供应，做我深爱你。
第三段，
让我能见你，你复活大能，让我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更像我恩主圣马大的死，让我与基督一同活着，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之宝，主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，我的供应，多我深爱你，
认识你耶稣，
认识你耶稣，认识你是我一生之宝，主你是我一切，我喜乐，我的供应，做我深爱你。
哦，主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爱你是爱生命，跟随你是跟随生命，跟随荣耀。主，巴不得你在你的教会当中，你建造我们，你的圣灵浇灌在你的教会当中，充满每个弟兄姐妹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展现出来。主，你是刚强的，让你的子民也成为刚强的人，是那你使用你的子民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主你没有抛弃我们，你牵拉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。每天我们不可能，今天不大可能会有殉道的机会，但是主你让我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，让我们效法你的死，也效法你的生。愿你的圣灵浇灌你的教会，浇灌你的子民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